拾到旧寻，汪曾祺。学人谈吃，我觉得这个书名有点讽刺意味。学人是会吃且善于谈吃的。中国的饮食艺术源远流长，千年不坠，和学人的著述是有关系的。现存的古典食谱大都是学人的手笔，但是学人一般比较穷的，他们爱谈吃，但是不大吃得起。抗日战争以前，学人的生活相当忧郁的，大学教授一月可以拿到三四百元，有的教授家里是有厨子的。抗战以后，学人生活一落千丈。我认识一些学人，正是在抗战以后。我读的大学是西南联大，西南联大是名教授荟萃的学府。这些教授肚子里有学问，却少油水。昆明的一些名菜，如培养正气的汽锅鸡、东岳楼的锅贴乌鱼、应时春的油淋鸡、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、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、永道街的红烧鸡，能够偶尔一吃的倒是一些准学人、学生或助教。这些准学人两间单一口，无牵无挂，有一点钱。那时的大学生大都在校外兼职，教中学、当家庭教师、做会计，不时有微薄的薪水，都是三朋四友一顿吃光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四川同学家里给他寄了一件棉袍来，我们几个人和他一块儿到邮局去取。出了邮局，他把包裹拆了，把棉袍搭在戈壁上，站在文明街上大声喊，谁要这件棉袍？当场有人买了。我们几个人钻进一家小馆子，风卷残云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件里面三星的棉袍吃掉了。教授们有家有妻儿老小，当然不能这样的放胆。有一位名教授，外号二云居士，为其所事之物为云土与云腿，我想这不可靠。走进大西门外凤柱街的本地馆子里，一屁股坐下来，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，只有赶马的马锅头。教授只能看看。唐立场先生爱吃干巴菌，这东西是不贵的，但必须有瘦肉、青辣椒同炒，而且过了雨季，鲜干巴菌就没有了，唐先生也不能老吃。沈从文先生经常在米线店就餐，巴金同志的怀念从文中提到，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饮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，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，有西红柿还有鸡蛋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这家米线店在文林街他的宿舍对面，我就陪沈先生吃过多次米线。文林街上除了米线店，还有两家卖牛肉的小馆子，西边那一家有一位常客，是吴宇森先生，他几乎每天都来，老板和他很熟，也对他很尊敬。那时物价以惊人的速度飞涨，牛肉面也随时要涨价，每涨一次价，老板都得征求吴先生的同意。吴先生听了老板的陈述，认为有理，就用一张红纸毛笔正楷写一张新定的价目表贴在墙上。穷虽穷，不费风雅。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，定期举行铜期。参加拍曲的有陶崇华、张宗和、孙凤竹、崔芝兰、沈有鼎、吴征义朱先生，还有一位在民航公司供职的许如香老先生。铜期后多半要聚餐一次，所谓聚餐是到翠湖边一家小铺去吃一顿馅饼，费用公摊，不到吃完账已经算得一清二楚，谁该多少钱。掌柜的直纳闷，怎么算得这么快？他不知道算账的是徐宝禄先生，许先生是数论专家， 这点小九九还在话下。许家是昆曲世家，他的曲子唱的细致规矩是不难理解的。从本书俞平伯先生文中，我才知道他的字写得也很好。昆明的学人清贫如此，重庆、成都的学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在观音寺一中学教书时，于金启华先生壁间见到胡小石先生写给他的一条字，是胡先生自作的有点打油味道的诗。全诗已忘，前面说管文先生如何如何，有一句我是一直记得的：斋中顿顿牛皮菜。牛皮菜即甜菜，茎叶可炒食或做汤，北方叫做干头菜，也还不太难吃，但是顿顿吃牛皮菜是会叫人嘴里淡出鸟来的。抗战胜利，大学复原，我曾在北大红楼寄住过半年，和学人时有接触，他们的生活比抗战时要好一些，但很少于吃喝上用心的，谭家菜近在咫尺。我没有听说有哪几位教授在谭家菜预定过一桌鱼翅席去解馋。北大附近只有松公府夹道拐角处有一家四川馆子，就是本书李一蒙同志文中提到过许倩云、许书坊曾照顾过的，屋小而菜精。李一蒙同志说是这家的菜比成都还做得好，我无从比较。除了鱼香肉丝、炒回锅肉、豆瓣鱼之外，我一直记得这家的泡菜特别好吃，而且是不算钱的。掌勺的是个矮胖子，他的儿子也上灶，不知为了什么事，两父子后来闹翻了。常到这里来吃的以助教讲师为多，教授是很少来的。除了这家四川馆，红楼附近只有两家小饭铺，卖精面炒饼，还有一种叫做炒合菜戴帽或炒合菜盖被窝的菜，菠菜炒粉条，上面摊一层薄薄的鸡蛋盖住。从大学附近饭铺的菜蔬可以大体测量出学人和准学人的生活水平。教授、讲师、助教忽然扩了一个时期，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，从法币改为金圆券，这一下等于增加薪水10倍。于是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到东安市场去吃，吃森龙、五芳斋的时候少，常吃的是酥燥肉。猪肉及下水加砂仁、豆蔻等药料共煮一锅，吃客可以自选一两样，由大师傅夹出剁块，和黄宗江在美食随笔里提到的颜慧珠请他吃过的爆肚和白汤杂碎。东安市场的爆肚真是一绝，脆嫩，绝对干净，爆散丹、爆肚仁都好。白汤杂碎汤是雪白的，